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老话说呀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小时候总觉得这话不对，那人家都可怜了，怎么还能恨他呢？不是应该报以最大程度的善意去帮助吗？后来长大后啊，又听到一句话叫认知配得上苦难。哎，你就发现对于成年人来说，很多事儿都是自己做的。这不广西，好家伙，洪水还没过去呢，居然抓上特务了，你敢信？满地泥泞，是断壁颓垣，乡亲们不修缮自己的房屋，居然围着一辆进村的车，拿着手机玩命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车上是俩外国人。据乡亲们的线报显示啊，这俩外国人在村里鬼鬼祟祟，是拿着相机不停地拍照片，还尝试跟当地人沟通，获取更多关于洪水的信息呀。这不妥妥的境外势力吗？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老百姓那革命热情就上来了，去村口堵人不让走，一通威胁恐吓，才知道哦，人家是记者。记者也不行啊，资料是外国来的，那就有可能给中国抹黑，删了，全给我们删了。你说这帮人多大精气神，看来全国网友也不用太担心他们，阎王既然不收啊，那甭管环境多恶劣都能活得好好的。要不然几年前中央就夸这帮老百姓的，说中国人就是这点好，那是真皮实。关键村民的行为给这俩记者也吓够呛，说战区没少去，也没见这种一来就被团团围住的，我们只是想报道一些被掩盖的真相，让老百姓的情况被更多人看见，没想着搞破坏，更没有投毒。呀，大胆，你有传播真相这种想法就已经很过分了，知道吗？这是在中国，你能做的就是跟很多外国媒体一样，转发日人民报啦、新华社呀这种央媒的新闻，然后呢大家称赞，比如什么中国动员能力太强了，中国军人太帅了，军民已经共克时间了等等。哪怕画面再不合理，比如明明有防雨棚，偏偏要在磅礴的大雨里在泥地上坐着吃盒饭，可能是今天太咸了，加点雨水能淡点呢。中国要的是吹捧，是认可，是统一口径，不是求真务实，更不是为了群众发声。你们外国记者要是明白这一套，就不能在中国呀很好的待下去，早晚得踩缝纫机去。而你看，但凡能在中国吃得开的外国人，张口我爱中国，闭嘴中国伟大，嘿，那眼神灵活极了，吃的那叫一个脑满肠肥，挣的那叫一个盆满钵满。所以说，人一旦把底线放低，那能挣钱的路子可就打开了。不像本频道，脸皮薄，来不了那个。之所以像老黄牛般勤劳的靠诚实吃饭，哎，说到吃饭，麻烦各位观众老爷们点一下关注和赞，更别忘了打开推送，不要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。有条件的朋友呢，欢迎踊跃加入会员频道，或者打赏几个鸡腿，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让本频道滚得更远。朽木在这里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。哎，提到吃饭，这两天国内啊又传出来一个消息，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，国产产粮啊超过3000亿斤。咱也不知道这前头灌浆期干旱，后头收获期多雨，这小麦到底是怎么丰的收。不过社会主义国家嘛，左脚踩右脚都能上天，所以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事儿它都不稀奇，人家怎么报老百姓就怎么看。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，不分五谷，不是农桑，没什么求真的精神，要不然人家能一招鲜吃遍天呢？靠的就是群众的信赖。不过你说信赖来信赖去有什么好结果吗？多半没有。这不，中国现在外贸受阻，中央在国际上又到处树敌，搞得底下民营企业没有办法，想活命就得玩命卷低价，这不又出事了吗？福建晋江一个制鞋工厂的厂房发生了火灾，现场一共200来人是玩命往外跑，就这还有不少伤亡的。而政府也是很及时啊，到了现场制止了拍照的特务，不是群众，把人数稳稳的控制在了30以下，不然当地县长要丢乌纱帽的。随后呢，开启了大型的甩锅运动。消防队说，到了现场发现不好救援，工厂私自堆放的材料太多了。劳动局说，这个老板让工人一天干10几个小时，实在是太不人道。工商局表示，我们已经控制了企业账户，让他不能逃避责任。 大盖帽上去就把老板摁住了，大喊着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，你看看，还是一出大型的情景剧，环环相扣。咱就想问一句，没出事的时候你们都在哪儿呢？不说别的，就这消防，现在但凡是公司得站在陆地上的，就得过消防检查。工厂堆放不合理，易燃物聚集肯定不是一两天，它是怎么过的检？是领导收钱给挑的钩，还是买几瓶领导家的灭火器就算？工人十几个小时玩命踩机器搞生产，不眠不休，外头看着灯火通明，你们要是想说话早就进来了。隐患不是第一天存在的，只不过从上到下都不在意，出事了大不了就把相关话题一锁，视频不让发，再伪造一个几天前的寻访记录，证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是这个老板他一意孤行酿成的惨剧，可怪不着我们呀。这事儿就像古希腊的悲剧，或者是现代古早的韩剧片啊，把能想到的天灾人祸都放到一起，看一个哭一个，就剩一个惨。不安全的工作环境，得不到保障的劳工权利，侥幸心理的企业家，大家都知道事故会发生，只是不知道哪天，不过在赌命罢了。而中国的监管也是一样，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，而是找个理由开罚单。工厂给钱息事宁人，老百姓为了挣钱三缄其口，一切全拴在一个钱字上。就跟前几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这么大的事儿，记者去采访，死里逃生的百姓表示，如果出院还是会去烟花厂做工，为什么？挣得多些。你说这矛盾冲突放一块儿，算不算人间悲歌？你以为生命充满了选择，结果每条路都是断的。山西的煤矿，湖南的烟花，到现在都没个结果。你以为社会发展充满了高新科技，结果中国的工业生产线依旧是由炉柴棒那样的包身工在顶着。说中国呀，重回血汗工厂的时代都不客观，因为中国从来没从这一套制度里走出去过，甚至于还妄想教西方说应该把你的员工福利搞下去，利润不就上来了吗？那合着人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和工人运动都白干，应该跟你这个臭棋篓子学呗。要不说没有那个金刚钻，别揽那个瓷器活。你不能一边想低价进入市场，把所有外国竞争者都挤兑出去，一边对中国国内的百姓避如弃履，觉得人口红利是无限的。有良心的企业干不过黑心商家，劣币驱逐良币是你市场和制度决定的。老百姓没有办法翻盘，只能遵守，但是总有那个横的。所以这不欧盟最近跟中国硬碰硬就杠上了吗？死活要中国呀，尊重人权，保护劳动者权益，不能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基础上搞价格战，试图用如此卑劣的手法把整个欧洲的制造业拉下去。这事儿就很微妙了，一个选择要钱，一个选择要脸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中国妥协，老老实实的去欧洲建厂开展企业，还得符合欧盟标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是买家，你是卖家，人家有钱和市场，你经济指着外贸快要玩不转了。咱做人不能都跟韩红似的，指着人家赏饭还像个大爷吧。经济下行这事儿，哪怕你政府嘴再硬，其实也体现在方方面面了。就比如最近中国很多地区跨省市大巴车又重新出现，客运站人头攒动，很多线路都已经停开了七八年了。这样的变化是因为老百姓兜里钱少了，高铁坐不起了。要知道高铁这玩意儿是快，刚出来的时候低价占领市场，现在是天天找茬收钱，快那一个小时多收100多块。但问题是中国人的最低工资标准还是不能严格执行的那种是多少呢？按照上海来说，全国拔尖的地儿顶天了25块钱一个小时，老百姓一天挣200块的有多少？比现行的消费逻辑下，你少花就是赚。不仅仅是交通工具上的回归，消费习惯也在回归。这不是中国到了35岁开始大裁员吗？山东一个叫六毛网吧的地儿就集中了大量中年失意的男性，一天吃饭加上网只要25块。 来的人充满失意，生意失败，负债累累，家庭关系破碎，而老板也没办法，为了生存低价引流自救，才打造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低成本庇护所，真是应了那句同是天涯沦落人啊。而这种生活没有所谓的质量，只有周转的窘迫，挂壁式的生存听上去熟不熟悉？哎，这不就是日本平成时代网吧的翻版？所以说中国号称自己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，但是资本主义的坑那是一个也都没少踩。越发展百姓会越意识到国家不在乎你的死活，谁行谁上。所以说现在国家说什么交社保为了退休生活的美好都是骗人的，因为年轻时透支身体都别说能不能活到退休，早在半路就报废了。根据中国医疗行业的内部数据显示啊，基本上从70到90这帮人很难有幸福的晚年，反观50、60的晚年质量比较高。当然啊，这玩意儿也是幸存者偏差，因为这些人当年上山下乡体格的不好的也早没了。所以说嘛，人生在世全靠八字，别的全白忙活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广西人民有如此热情抓特务，这水灾到底是严重还是不严重的？中国工厂生产事故频发，低价内卷这个解决方式能让中国经济起死回生吗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。更重要的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、关注并点赞，打开推送，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。鸡住声声，不闻叹息。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